那么到03年以后的话呢，是温家宝总理这个上来了。上来以后的话呢，当然这为什么他一上来，他这个 GDP 增长数据好像冒得很快啊！人家03年就是9.1，04年就是9.5了，05年是9.9，他一年比一年快，到06年的时候10.7，到07年11.4，这个都不得了了，很高了，位置很高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这个因素有很多因素里面一两句话呢是不能完全解读的，这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必须思考，就是你可以看看，就是在03年以后啊，我们国家的土地改革方面有新突破。如果跟这个相配合的话呢，当然我们后面还会做分析，似乎就让我们隐约感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家真正的从长期来看呢，我们中国的经济推力到底靠什么来推动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啊，这个它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因素来拉动的，一个就是内需，一个是内需，另外一个嘛就是外需。当然外需好说，就是靠进出口贸易啊，是吧？进出口贸易啊，这个内需的话呢，主要是靠国内的这个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这两驾马车。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三驾马车拉动，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增长、这个消费增长和这个外贸啊，就是进出口贸易、外贸增长，这个叫三驾马车啊，拉动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么其实如果你啊，透过我们中国的 GDP 这个数据啊，每年的 GDP 增长报告的这个数字，那么你把其他的一些数据拿得来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就发现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增长啊，当然我不记得叫哪个年份啊，就是哪一年的情况，那么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周的 GDP 的增长或者波动啊，它都跟投资增长有直接关系，跟投资增长有直接关系。你像那么特别是进入这个21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这就是啊动了真格的了，啊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啊特别是到了那个03年呢，我们这个温总理上来以后的话呢，可以说这个一直就是维持了一个固定资产的高位运行这么一个态势。你看到我后面有一个数据，有个数据，说句老实话。那么去年是我们国家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这个是创了天量了，啊，增长了30.1%。其实，在某个月份里面增长31%多。那么，受到09年的固定资产的这么一种增长的翘尾因素影响的话呢，你看到的那个2010年的是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变化是25.0%，其实呢，在第一季度都是30点多的。甚至到31去了。如果你仔细看那份数据，你就看每个月每个季度的数据，你就发现我们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在第一季度相当高的，比09年还要高到31去了，然后在第二季度的时候才慢慢是降下来了，平均是25.0，这是一个数字。那么另外一个数字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房地产投资增长情况确实是也是引人注目的。那么你基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数字啊，就是我们国家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这个数据呢里面，你就发现我们国家在房地产的投资方面呢始终是要高于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要高，它数据要高。当然这里面有个例，你看呢有采一个例外，2005年它是低于25.7%，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是25.7%嘛，但是呢房地产投资是19.8%。大家都知道这个05年住在国八条啊，国八条这不叫上海做试点，上海浦东做试点，国家5部委联合打压房地产价格，它是起于什么呢？起于在04年的年底哪一天我忘了哈，《人民日报》曾经登了一篇文章，就说了这个中国的在04年的时候啊，可能出现了地产泡沫了，房地产泡沫了，那么希望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然后在05年的时候呢，这个两会期间呢，这个政府在总理做报告的时候，在报告里面也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要警惕中国房地产泡沫这个问题。然后呢，就很快出台了国八条，然后就派了国家5个部委联合行动到浦东做登点，就是要把那个过高的房价，我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登的是浦东的房价高到8848左右，这个价位是全国最高的。那么结果在05年的话呢，我们就采取这个5部委的整治，但是事后来看，这个整治效果啊，不是太理想。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零五年我们大概在下半年左右吧，就进行了一个新规，就是提出金丝房制度改革，是吧？金丝房制度改革开始提出来的。当然这个在2005年我们提出金丝房的制度改革的这个理念的话呢，当时有很多学者的话呢，我就不点名的说了哈，有很多学者是不怎么太赞成的，不怎么太赞成，认为金丝房的本意是什么？通过国家建经济适用房制度啊，是不是能够把市场上那种不理性的那种房产的价格过分的上涨的这种泡沫能不能够冲淡一点？啊，通过金丝房的冲淡一点，大概这个，同时也保护弱势群体。当这种理念来讲，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为什么还有人不支持这个观点，不赞这个观点呢？但就是当时他们考虑，他们认为啊，这个怕就怕这个执行方面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当时有人反对，我就不点名说了。后来的话呢，这个可能中央已经既定，就是要搞金丝房制度改革，既定的。既定以后的话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就提了一个看法，他认为这个金丝房怎么建，他认为呢要建成筒子楼样的，啊，不要建得太这个啊，尽管面积小点啊，不要建得太这个生活舒适化了。你像这里提了一个最好可以建厕所，那筒子楼是没有厕所的，筒子楼一般就是一层就一个厕所，一个公用厕所嘛，是吧？那么当然了，这个如果这样的做这个房子的话呢，可能现在这个啊，觉得这样的房子也做不出手了。你现在哪里有建筒子楼的道理？是筒子楼一层就一个厕所，很不方便嘛，是吧？当然，那个专家学者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有点道理。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你房子结构啊太这个舒适化了以后，就担心呢，就是金丝房真正需要金丝房的人呢，说不定就可能达不到金丝房，是吧？那么。这个就那个事后来看就什么，就是2005年提出金丝房的话呢，其实也没有从根本上冲淡这个市场的房价上涨，不仅没有冲淡，反而是在2005年之后，房价是一年翻一番的。那么在2007年你看看，2007年的房价不得了，高得不得了的，你普通的房子哪里还有8000多的呢？都没有了，都成山了。这背后我们会看到它真正原因的话呢，说句老实话，房地产。跟金融泡沫，这里面呢占了很大的一个成分。所以呢，我记得我在2007年这个跟很多地方做报告的时候啊，因为2007年这一年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像美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哎呦，这次贷引发了危机了，这是在2007年冒出来的一个事情。那么美国为什么次贷引发的危机？当时比次贷引发的危机的认识程度没有现在这么深了，当时还是朦朦胧胧的了，是不是？哎，就发现，哎，美国怎么因为次贷问题引发的危机的呢？这是一个在2007年出的问题。而咱们中国，就是的确，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的确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当然，政府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谈经济是不是过热了。那么官方的报道是什么呢？是经济出现偏快发展，在经济出现偏快发展。但是呢，在2007年的好像是8月28号是哪个月？是12月28号，是8月28号的时候，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中央这个政治局学习会议期间呢，这个正好就专门召开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一个形式学习。那么当时的这个锦涛同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经济不可否认出现什么情况，出现了一个由经济偏快向过热发展的态势。这是我们领导人的这个公开谈的，这个就经济偏快由向过热发展的态势，就可见的话呢，2007年的经济对中国来讲的确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那么无论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还是金融，可能都出现一定的泡沫了。只不过当时呢，正好在我们江西省人民银行做报告，那么那一年正好是我们国家召开党的十七大。党的十七大呢，锦涛有很多新的提法，我后面还会谈的一个新提法。但是在这里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锦涛同志充分的分析了我们国际和国内的一些经济形势，那么就可以暗示一个问题，就是可能2008年的政策可能是要偏紧了。2008年现在肯定会偏紧，那么要偏紧的话，在您跟紧缩方面如果一说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对房地产和金融带来一定的冲击。 所以你看到2008年情况，就我就不用说，你们也知道了。无论是房地产还是金融，都在出现一个紧缩。你知道上证指数大幅的往下走，从6000多点啊！我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啊，很多炒股的人跟我说：“啊，夏老师啊，看这个态势，这个股票不涨得1万点都不罢休啊！”我当时就笑一笑，我说看中央政策喽，啊，这个一个从6000多点开始吧唧往下掉下来啊，掉到1600多点去了。那么房地产的价格也在2008年的时候有所缓解了，甚至向下往下调了一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你看，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个 GDP 数据，我们解读的话，我们讲一个国家 GDP 增长有3驾马车，可以说投资这家马车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少在这个方面可以反映出来。当然了，我们国家的 GDP 增长还有一个数字，我们后面还会谈的，就是外贸增长情况也起了一个很大的，进出口贸易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 GDP，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问题。关于这个指标，我们前面谈到过，就是能够维持0到5%之间是比较合理的。我给你们看的这个数据啊，是从2001年以后，我们国家开始使用这个数据，用 CBI 来统计这个消费价格指数以后的话呢，那么我们2001年到2010年的情况，我都给了一个整体数字。这份数字是什么呢？这份数字哈，从2001年到2010年的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是来源于什么地方？来源于我们每一年的国务院总理政府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是给当年的一个基本盘，一个基本面做一个总体来归纳来统计的。就是这一年，比如说2010年到今年上半年是2.6，在2009年的时候，整个一年是-0.7。其实我们看一个 CPI 的数据啊，说句老实话，你光从这一年的 CPI 数据整个情况来反映是看不出很多名堂来的。其实真正看一个国家的 CPI 数据要看当月的或者是当季度的数据。所以呢，我后来在后面就附了一个，就是在金融危机以来，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话呢，我们国家从2007年1月份开始到2010年今年6月份为止，那么整个这个接近三年半的一个 CPI 的数据走势，你看了一下，我在后面一个 PPT 看到一个，然后呢，这个有些标红，这个你看哈，如果按照0到5这么一个概念的话呢，其实我们国家物价在以前都是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稳状态的，这个在2007年以前呢，其实物价没什么波动过什么，我们刚才那个总的数字也看到过，但是呢，在2007年以后啊，这个物价指数开始在变了，你像1月份3.3。啊，2月份是2.7，那这样，但是到了2007年的6月份过后，6月份是4.4嘛，一超过6月份以后，哎呦，结果在7月份，哎呀，这个情况就不好了，这个数据就开始翻红了，就到5以上了，啊，5.6，啊，6.5，6.2，6.5，6.9，6.6，6.5，这么高的数字，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发现就是我们国家的确在2007年，除了房地产泡沫以外，金融泡沫以外，我们前面讲的问题，其实物价指数也开始高高飘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国家制定宏观调控计划的时候啊，为什么说要采取双紧政策？就是除了货币紧以外，货币政策也紧以外，财政政策也要紧呢，它是有很多目的的。因为这个时候啊，摆在我们中国面前，当务之急，这个11.4的 GDP 确实太高了，而这个你看。到了12月份是6.5、6.9，这个六以上的这个 CPI 数据啊，哎呦，高的也吓人的，是吧？那么国家在2008年两会期间就制定双紧，那么而且调控的主要目标，你看哈，这个宏观调控4个指标，其实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把4个指标完全摆平，就是经济增长、劳动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数字4个指标都完全摆平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你在每一年如果从短期经济行为来讲，它有一个侧重问题。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主要动作就是降 GDP 太高了，11.4，还有第二个降 CPI 太高了，6.9、6.5去了啦。当然了，那么尽管我们国家在2008年的时候呢，确实采取了这么一种紧缩政策，但是呢，物价上涨指数，并不像我们所列的那么样就很快下来，因为它有一个翘尾因素影响嘛。 所以在2008年1月份以后，哇，7呀8呀什么八，到了4月份一直是8点多，然后到5月份以后再慢慢降下来，再慢慢降下来，到7月份以后，你知道2008年7月份以后就奥运会了，啊，应该是奥运会从我们这走开了。那么在奥运会期间的话呢，哎，这个数字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到了2008年年底的时候，哎，情况又发生另外一种变化了。你看到吧，在2008年一过以后啊，2009年一来，我的妈呀，这个情况出现另外一种变化了。什么变化呢？就是跌得止不住了，一直往下跌，跌穿了零。你看2009年情况，2009年基本上大部分的月份里面，除了1月份，跟11月份跟12月份，它基本上 CPI 数据都是在负数以下，哈，这个就让人感到很担忧了。因为 CPI 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不来的话呢，说明是消费方面呢出了很大的问题了。是吧？就是你看看，知道这么呢？到2010年以后，今年上半年的走势情况，我认为算比较，从数据表面来看哈，那么就1月份1.5以后，走到今年5月份3.1，然后到6月份的2.9啊，这个2.9维持在3左右的这个 CPI 价格指数，我认为是从字面数据上反映，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跟我们年初的预期还是比较吻合的，还是相对来讲，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得到安慰的。当然呢，我这里面还有个数字，我后面会谈到，就是跟投资有关的，也跟这个 CPI 数据有关的，就是还有另外一个 PPI 数据。这个工业品的市场价格指数啊，这个数据非常关键。我们在后面分析这个投资方面的话呢，我们看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工业品市场价格指数啊 PPI 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在去年一年，整个09年一年哈，那同比下降是 5.4， 这个是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了啊， 5.4 一年的情况是 5.4， 下降 5.4、其实在09年、7月份还是8月份变成哪个月，那是最早搞是负 8.9 去了，就是工业品出价格是负到了 8.9， 这个数字你说负到 8.9 这说明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在去年，你别忘了，我们在去年的话呢启动了10个振兴板块计划，4个振兴板块计划呢是准备通过4个振兴板块的拉动经济增长保八的任务的，结果的话呢，我们工业品从价格指数这个样子，这个就很难说，这个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很难说了。但是呢，就是我们感到比较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去年1至2月份以后开始由负转正以后啊，那么到10年，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数据，就是今年公布的数字，1到6月份的数字，你就看呢，这个数字就比较好了。啊，1月份是4.3，2月份是5.4，3月份是5.9，啊，4月份是6.8，7.1，6.4。那么像这个数字的话，从这个侧面反映，我觉得呢，就是跟我们中央在年初定的那么一个预期目标的这个数字啊，是有点吻合了，是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这是关于这个问题。另外呀，还有一个数字我要说，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靠什么？我们刚刚讲了，投资增长拉动很快。主要因素是投资增长拉动很快，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长拉动特别大的贡献。另外一个是外贸增长，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外贸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的确是发展相当快。当然，外贸在08年以后，特别是08年第四季度以后，啊，开始不太行了。那么到09年情况是确实是很糟糕。我给你看的这个数据是-3.9，是09年整个一年情况。其实，在一些月份里面。我们国家在09年外贸啊，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很糟糕，甚至到了-40多啊，-40多。现在今年的情况在有所好转，哎，这是这个数据的，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我就想呢，啊，围绕这么一个基本数据啊，我想呢，这个我们到底需要关注哪几个问题啊？我想谈3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近3年的数据变化？近3年为什么近3年？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到现在3年数据变化，我们如何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们这3年期间，我们中央也针对外部经济和结合自己本国的经济，在宏观调控上采取了很多政策。这政策的情况啊，到底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怎么认识它？我就问，觉得这个问题很有必要。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看今年的数据？其实今年的数据的确跟去年相比照，有很多实质性的变化。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些实质性的变化在哪？这是第二个因素。还有我们很关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继续维持这么一个高增长，11点多的高增长，要不要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高增长。第二个还能不能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问题？因为别忘了，我们今年年初2会定的目标是保八，还是保八，到了11点多了。一个是要不要，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还能不能。 那么如果是不要或者不能，那就会出现一个二次探底的问题了，啊，又有二次探底的，是吧？就是这三个问题，我想跟大家稍微简单的啊，就要谈谈个人的意见，谈谈不成熟的意见。当然了，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之前的话呢，我觉得有必要谈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呢？我们怎么看近三年的数据变化？近三年数据变化，我想呢，我开个玩笑讲啊，就是我每年在听我们温总理做这种工作报告的时候啊，我都有感到一点很踏实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总理的给外界的形象啊，是一个非常亲和的形象，他讲话都是很亲和的，所以亲和力很强。而我们国家有两个总理给我印象很深，一个就是温家宝总理，亲和形象很深；另外一个就是朱镕基总理，他是很有创造力，叫创新力很足。温家宝总理是亲和形象很好。当然最好是，我老是开玩笑讲，我说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能够把这两种素质啊，一个亲和形象很好，创新力很足，加了一块放在一个人身上，哇，这就不得了，我总理的能力就很强了。这是我在外面开玩笑讲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温总理的碰到任何事情，任何危难的事情，包括大雪封山呐、啊，包括什么啊地震灾害呀、啊，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总理他整个脸部表情都是非常自信的，相当给了一种自信的感觉。但是我今年看我们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啊，他在做报告的时候，那么在谈到第2009年的这个中国经济形势判断的时候，我看到他脸部表情是很严肃的。那么通过他的严肃表情，我们会看到我们国家可能在2010年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是确实比较复杂。那么从他的报告里面有一段话，我把它剪辑下来，年化年复不动的我拿下来了。他是这样说的，说这个第2009年经济形势判断呢，他认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呢在深度衰退，我们国家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那么出口是大幅下降，不少的企业呢是经营困难，有的呢是甚至停产倒闭了，失业人口是大量增加，农民工是大批返乡，经济增速是陡然下滑。同志们，我们就看到哈，总理在报告里面谈了这么一段话，这是年化哦，一个字都没减少的，这个年化，这段话说句老实话，一句话比一句话谈得严肃，一句话比一句话的谈得有点寒冷。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我们中国的经济啊，外部环境和内部的经济环境就给了你这样一个情况啊，怎么扩散蔓延呐、啊，深度衰退呀、啊，严重冲击呀、啊，大幅下降啊，什么经营困难呐、啊，停产倒闭呀、啊，失业太多了哇、啊，农民工返乡啊，经济陡然下滑呀，所以这个很寒，听了以后感觉这个不是太好。但是呢，我们总理的这个不久呢，我就看他的脸部表情又发生变化了。我发现又看到他这个脸部的那种亲和和自信了、啊、那么他又谈了另外一段话。当然下面这个 PPT 呢，我跟大家讲这里不是年化了，我是把他的讲话的意思呢就整理下来了。他问了四个要点来说的，第一个，他认为啊，从2010年展望2010年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他认为自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后，到今年啊，到今天，他认为最困难的时机应该已经过去了。我们知道金融危机呢，先是度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啊，发展阶段啊，然后呢又步入了什么呢，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阶段。那么到今天来看的话呢，说句老实话，是不是最困难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呢？这里我稍微的讲一句跟这个题外无关的话，你知道吧，我们国家这个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很大程度说白了点就是美国。就是我们怎么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好还是不好，关键是看美国对我们怎么做。这个你知道，2007年以后啊，从2007年就开始了，美国是拿人民币汇率来压中国，那么压了好几年呢。然后呢，在2008年的时候，王岐山呢在华盛顿和美国达成了一个默契，双方达成一个默契。这个默契的话呢，我就用数据给您解读一下，就是汇率升值空间，那么维持6.825和6.85之间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这是两国政府的一个默契。但是呢，美国的胃口很大，美国胃口希望你中国人民币升到6.7就好了，啊，如果真的中国人民币升到6.7，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们就不好去想象这个问题，是吧？但是现在的人民币汇率，你看的是6.76，已经6.77来了。 这个很恐怖的了，这个数字很恐怖的了。但是呢，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跟中美之间达成一种6.85和6.85之间的那么种汇率啊，这个政府预期汇率的话呢，也就我们达成以后，从2008年6月份以后，我们中国的汇改，因为我们中国的汇率基本是政府操控嘛，我们还没有什么汇改，过去都政府操控嘛，那么我们的政府的如把汇率基本上定在接近6.85之间，85上方。有6.86的，6.87的，6.83左右了，是维持在这个，在朝着人民币升值的6.85这个方向上呢靠近。靠近的话呢，那么做了一年多以后呢，在2009年6月份，应该是6月2号，那么是美国财长盖德拉，他到中国来访问。到中国来访问的话呢，他就在北大进行发表演说。这个发表演说他讲了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认为允许中国政府实施灵活的汇率制度。他为什么讲这个话？他就看到了我们中国政府对美国还是蛮合作的嘛。你看这个汇率一直大部分维持在6.826、6.87之间这个徘徊，这说明中国是做了努力的，跟美国还是蛮合作的。所以他就讲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在下半年开始，就是2009年的下半年开始，美国的基调变了。当然美国的基调变了，我现在不能就是完全就是在很确信的谈为什么变了个基调，那么至于什么原因，这个比较复杂。但是有一点什么呢，就自从2009年4月1号到4月3号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 G20 金融峰会的结果来看，那么我认为美国开始清醒的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感。什么危机感呢？就是他认为现在已经有了别国的货币来冲击美元的霸主了，那么由此他就想到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爆发。因为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现在在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已经有一个已经是定了论的一个说法了，就是说石油危机爆发以后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就是导致布林顿体系崩溃。布林顿体系崩溃以后是什么情况呢？是日本日元和这个西德马克两个国家货币携手并进世界货币领域来冲击美元。当然随后的那个牙买加体系整个出台的前前后后，美国就是做了一件事，就如何在日本日元和西德马克冲击下来确保美元的霸主地位来展开的，是吧？很大程度上对日元是有打压，对西德马克也是有打压的啊。这是一个在2007、2003年石油危机爆发以后，在美国看到了那个时候来自别国的两种货币来冲击美元霸主。那么在2009年4月1号到4月3号召开的这个 G20 金融峰会上的话呢，峰会过后的话呢，那么美国突然间有看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他发现又有两种货币来冲击这次美元霸主。当然前提是这次金融危机啊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了，已经有很多学者认为2007年爆发的次贷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它有可能它的影响程度，负面影响程度可能会超过1929年的那场世界性的大型金融危机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复杂了。所以呢，美国在2009年伦敦金融峰会上，它闻到了一种味道。什么味道呢？它发现